今天的经文是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二章第八到第十一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八到第十一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以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这时候我们请汉良牧师来传扬主的话语。今天的题目是无悔的末世教会。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我们或许可以参考夹在周刊里头的这个讲道大纲。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思想这末世教会的其中一间，我们称它为无悔的教会。无悔的教会，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神，主，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思想主的话语。主，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的讲道，不只是在下面听的弟兄姐妹们，甚至在台上讲的，主，求你挑战我们，让我们靠着主，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追求，我们渴望一个无悔的一生，像士美拿教会一样，像伯利甲一样。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60年代至90年代，常听到说世界会提到说亚洲有四条龙，亚洲有四条龙，可能在这里的青年人就觉得哇，这个很陌生了哦。不过如果是我的年龄以上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还记得那四条龙是哪四条龙吗？那四条龙有新加坡，有台湾，有香港和韩国，这四条龙。所以如果你问新加坡人哪一条龙跟我们最靠近，它的经济最靠近，甚至距离最靠近，人口最靠近，其实那条龙是香港。所以我们新加坡和香港的那个关系很有趣的，我们可以说某方面来说是互相竞争的一个关系，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是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关系，这是新加坡和香港的关系。弟兄姐妹们，七间教会的前面两间就是这样的关系。当你看以弗所和士美拿的时候，其实你会问到底这个士美拿是离多远呢？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士美拿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米尔，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第三大城市。所以如果你说哎，这样看这个地图啊，没有什么感觉，我们把它具体化。如果你从樟宜机场开车啊，开车一直走 ECP 到 AYE， 直到第二个通道 Second Link， 到了新山就是士美拿和以弗所的距离了。樟宜到新山，就是士美拿和以弗所的距离了。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们，这两个大城市其实不远的，真的不远。可能从地图上看你会觉得很远，不过这邮差你可以想象了，可能走了3天2天的路就可以走到了，其实不是很远的一个路程。所以这个邮差先生来到士美拿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呢？他是先去以弗所来到士美拿的。其实士美拿没有比以弗所来的繁荣，如果你论经济的话，以弗所是亚洲第一城市。不过如果你论什么呢？ 敬拜凯撒的话，施梅拿就排第一了。敬拜凯撒的话，所以我们稍微来认识一下。不过先来看看几张照片。我们不能旅行啊，走走去土耳其走一下，这七间教会也有它的好处。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2000年前的世界没有这么的什么呢，落后的。其实他们不落后。为什么呢？来看看下一个幻灯。这是伊斯米尔今天的那个港口。以弗所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公园了。那个讽刺的事情是，这个最当时最繁荣的城市今天变废墟了，变成一个国家公园，是你和我可以买票走进去的地方。不过伊斯米尔反而变成土耳其三大城市之一。这就是伊斯米尔，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港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幻灯。所以当你走进伊斯米尔也好，以弗所也好，你怎么知道那个是市中心？市中心都会有这些柱子，这些柱子里头都有铁杠的，所以如果风吹的话，甚至地震的话，那个柱子会晃，不过不会塌的，所以除非那个地震很严重。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看这个图像的时候，这些柱子已经在那里2000年了，地震好几回了，不过好些柱子仍然存留在这个地方。就是市中心，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 City Hall， 行政的市中心，不是乌节路。乌节路在它旁边，你看那些小小的房子，那些就是乌节路。不过主要的这个柱子呢，是名人，是政治家，是那些官员常在的地方。而你就会想，当时人住在哪里呢？当时人其实住在一个我们相当熟悉的一个名字，一栋房子，叫做公寓 condominiums。所以你不要以为公寓是这年头我买一个什么什么公寓，不是的。2000年前，这罗马人呢就开始造公寓。他的公寓有什么呢？跟我们一样有阳台，所以你有公寓外面有个大的阳台，出来手中拿一杯酒看着风景，那个观念是一样的。现在我们走进那个公寓，我们来瞧一瞧这公寓什么样子。来，下一个幻灯。对不起，还没有看这个公寓之前我们来看，对不起，回看来看这个渡槽，就是 aqueduct， 有时候我们叫水道。所以这个其实在士美拿以弗所那边没有靠近水源，所以换句话说，罗马人需要把水从好远的地方引到城市里头。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好像天桥一样的，不是天桥是输送水源到城市，我们叫渡槽，叫水道。如果你去以色列的话，你也可以看到这类似的东西。所以罗马人很厉害，他们很会建造，他们晓得这里没有水，不过好远的地方有水，怎么办呢？他们就建这样的一个渡槽，把水引到城市里头。到了城市里头就供应这些公寓。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这就是公寓了，弟兄姐妹们。请问谁家你装修的时候是地板跟墙壁是雕刻出来的，雕刻完了就找人家涂上颜色请问谁的家？可能可能我们当中有不过少数，对吗？多数我们不是铺地砖不 放一些材料。不过弟兄姐妹们，当时这是以弗所的其中一个公寓被保留得非常非常好，考古出来这就是当时他们其中一种公寓住的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2000年前 的人他们不落后的可能比我们还要晓得什么叫做享受。可能你想去人家公寓也想看一看人家的洗手间，对吗？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的来处理这些粪便。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弟兄姐妹们，看到 地底下他们有水管而这些粪便呢就排到水管里地底下的水管就冲到城外去了。所以这是罗马人他们厉害的地方，他们真的会建，他们不只会盖渡槽，他们也非常会建房屋当然建庙宇更不用说了，更不用说了。好，所以当我们走进士美拿教会的时候，士美拿城市或者以弗所城市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这就是那个城市生活。除了没有空调没有电源以外，可能跟我们的水平是差不多一样的，是非常富裕的一个环境。而在 士美拿，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要有一个独特的一个位置。那个独特位置是什么？如果论钱比不了这以弗所，那我们就要找另外一个独特的一个位置，一个 special positioning。所以那个独特的位置就是我们来拜皇帝嘛。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啊，士美拿在300年前就开始拜罗马跟凯撒了。你说他们多厉害？约翰写启示录之前的300年，士美拿是亚洲的第一间教会来拜罗马神、罗马女神，Roma Goddess。在那个时候，他也同时来拜罗马的皇帝。这就是士美拿在做的事情。当在主后26年，就是在使徒约翰写这本书之前的70年，士美拿做了什么？士美拿说，我们要争先恐后的为当时的凯撒叫提比流 Tiberius， 为那凯撒建庙宇。所以凯撒就告诉亚洲，我要在众亚洲当中呢，只选一个庙，一个城市来建我的庙宇。所以你们猜，以弗所也想建啊，别加摩也想建啊，士美拿也想见，所以是谁呢？我这么问你就一定猜到士美拿。主后26年，主后123年，有另外一个皇帝叫哈特良 Hadrian， 他也要亚洲的其中一个城市为他盖一所庙敬拜他。请问又是哪一个城市？也是士美拿。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和我走进这士美拿城市的时候，这个士美拿城市有一个风气，那个风气是你走到这个地方，你最好来这里乖乖的拜凯撒，因为这个城市出名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是拜凯撒的人。这就是士美拿教会面对的问题。所以怎么办呢？那个压力越来越大。可能你读教会历史的话，你认识这个凯撒叫多米田，多米田就是施洗约翰时代的凯撒。这个多米田，你认识他的时候，他登基的时候30岁，其实30岁是算年轻，30岁的王。所以如果你是30岁的话，你就可能像什么呢？罗伯安一样啊，30岁哇，好胜好强。所以这个30岁的凯撒登基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光荣。他做一件事情，他去打仗。打了仗过后什么呢？他打败了。回来的时候没有面子。那时候怎么办？那时候他就出了一个新的策略。他说，我要高举自己做神做人。我要我这罗马帝国所有的百姓都一定要拜我，除了一个民族一个宗教。要不要猜一猜，哪一个宗教、哪一个民族豁免 ？Special exemption 豁免啊？不用拜凯撒、多米甸，除了一个，那个宗教是犹太教。犹太教，所以弟兄姐妹们记得这个东西，因为待会我们要回来。这犹太教跟士美拿，这个豁免跟士美拿教会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个重要的点。不过我们卖个关子，我们待会来看。但是你要记得这多米天，多米天是个邪恶的王，他到一个地步呢，他就开始什么呢？就开始发挥说，我如果要折磨那些不顺服我的人、不拜我的人，我要怎么折磨他？所以其实在戏场里头被野兽撕裂是多米天的想法。你看，好莱坞有 Gladiators， 这样的一个活动是谁开始的呢？是约翰的那个施洗约翰的那个凯撒开始的，他开始用这样的方式来折磨那些不听话的人，其中一组人就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已经走进去士美拿的教会了，在那个教会里头，你活在那个城市里头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城市有一个属灵的征战 spiritual battle。 在这个属灵征战里头，我们今天要做两件事情。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献出那无悔的一生 gift。 所以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要活出那无悔的一生 live。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 你来看第八节怎么说？第八节这里说，你要写信给士米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过的、活过来的说，请问这个人是谁？主耶稣。他形容自己为首先的、末后的、死过的又活的。不过如果你读希腊文，他是挺有趣的。为什么呢？希腊文你可以这么翻译啦，那位开始的，那位结束的，那位死过的，那位又活过来的，如此说，他得来给。弟兄姐妹们，如果我用这三个字，如此说，你会想到旧约什么？旧约一模一样的那个表达方式，耶和华如此说，一模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基本上主耶稣介绍自己，这旧约里头的那位耶和华其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耶和华。在这里呢，主耶稣用两个证据来让你能明白他是那三位一体耶和华的第二位。他首先说，我用这个字叫如此说，犹太人不敢用的，因为这个字只有耶和华如此说，我是谁呀？我不能用。不过耶稣说，我如此对士美那教会说，在七封信里头耶稣讲了七次一模一样的表达方式。第二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注意，在这里主耶稣说，我是那首先的，我是那末后的。记得吗？刚才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44章真的是这样。在以赛亚书41章，以赛亚说过一次，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在以赛亚书44章的时候，以赛亚又说了一次了。在以赛亚书48章的时候，以赛亚又说了一次。这些都是耶和华说的话，我是那开始，我也是那结束。当主耶稣在告诉士美那教会的时候，他告诉士美那教会弟兄姐妹们说，我知道你们住在什么地方，我知道这里的战争，不过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把你的命给谁？你把你的命给谁？你把你的命给那位开始，你把你的命给那位结束的那一位，他是值得你把你的命给他的。我认识一位姐妹，她在国内的时候她非常开心也自豪讲到国内的事业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她在国内的时候，她所被聘请的公司非常有知名度，那间公司叫做特斯拉 Tesla， 股票很贵所以她谈到特斯拉的时候，她就什么呢？她就很开心她就很开心。不过如果弟兄姐妹们你不只是在特斯拉工作，你是在特斯拉的老板那艾隆马斯克 Elon Musk 的底下直属直接跟他报道，请问你觉得那个姐妹会不会更开心？会超级开心超级开心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姐妹她感受到什么呢？这个老板是最值得我献出我一生的，当我这样献出我一生的时候，这一生是无悔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观念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觉得为特斯拉的老板献出一生是无悔的话，那么我想介绍另外一位给你。另外一位是拥有这世界上一切的一切，他是那开始，他也是那结束的。他说，你给我你一生，你不会后悔的。当你走进士美那的时候，你必须认识士美那的牧师。士美那牧师是一位很著名的牧师，是你和我都认识的牧师，不过有时候我们没有把他放在一起来看这位牧师叫做波里贾 Polycarp 波里贾。所以波里贾是在几时做牧师的时候等等，你看在这里的一个图表告诉我们，波里贾在士美那做牧师很多年了他在士美那做牧师很多年，他是一间教会的牧师。不过你看在这里是一位忠心、一位爱主、一位虔诚的牧师。在这波里贾里头，当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很有可能这邮差先生来到士美那的时候，把启示录这封信呢给谁？给波里贾士美那的牧师，因为那个时候他还在士美那牧会他就是士美那的使者。 所以在这里呢，而波利甲他做了什么事情？波利甲决定做一件事情。你看他的生命86年，弟兄姐妹们，波利甲明白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给，他要给谁呢？他把他一生给这位开始又结束的上帝。这是波利甲的决定。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决定吗？天天世界在挑战我们，在引诱我们说，耶稣哎呀过时了啦，耶稣老套啦，耶稣传统啦，你看外头有多么 多么多的人物，多么多的公司，多么多的事情值得你献出一生，这个耶稣啊不重要了。不过弟兄姐妹们，不要这么想。我们的主在这里待会告诉我们说，如果你选择献出你一生的话，你必定什么呢？你必定得好处。我们的主鼓励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工作岗位，在什么学校岗位，在什么家庭的情况，我们都是把这些东西好像礼物一样献给这位开始结束的这位神。特斯拉一天股票会下降的，特斯拉可能一天股票下降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仍然作王，所以他是最值得我们献出我们一生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第二点。第一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献出 gift， 而第二点呢，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活出无悔的一生 live。怎么活呢？第九到第十一节我们来看这里的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不长的，来，一二三。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受苦，要受的苦你不用害，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士美拿教会，你猜讽刺的事情，迫害士美拿教会的，使到他们贫穷的，使到他们现在苦难当中的，这等人是谁呢？这等人是犹太人。那你就想，诶，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我们来看这个幻灯，这个幻，十一，好，好，对不起啊，在这里。可能我漏了啊。好，我们回去一下啊。所以在这里，在主后90年的时候，其实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越来越紧张了。所以在主后大概90年，就是约翰还没有写启示录之前呢，你知道在犹太教里头呢，所有的拉比做一件事情，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啊，所有的拉比聚集在一起呢，他们来颁发一个咒诅。这个咒诅叫做异端的咒诅，英文有个名字叫做 The Curse of the Meaning， 异端的咒诅。所以这个异端的咒诅，它里头有一句话，你听它怎么说。这异端的咒诅，它说：“愿拿撒勒人”，指的就是基督徒，在这个咒诅里头，在会堂里头，他们要念这个咒诅。这个咒诅有这句话，他说：“愿基督徒立即消失灭亡。”换句话说，在主后90年，犹太教告诉凯撒罗马，我们豁免，不过跟这些基督徒没有关系，他们不是我们。如果你要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话，你看我们所颁发的这个咒诅，我们甚至咒诅他们，这些人应当灭亡，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就因为这样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才在这里说，这些犹太人他们不是真犹太人，他们是撒旦一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犹太人竟然选择在什么，在会堂里头宣告咒诅基督徒，竟然在那个时候告诉凯撒说，这些 这些跟我们不同。你要逼迫的话，尽管逼迫的，反正我们都咒诅他们灭亡。所以因此呢，这施梅拿教会的姐妹们，他们就陷在这苦难当中，这苦难当中，到一个地步，你要信耶稣，你家破人亡；到一个地步，你信耶稣，你一无所有；到一个地步，你苦难好像什么呢？一波又一波，不会完的。这就是施梅拿教会。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神，神知道施梅拿教会所经历的，在七间教会里头，只有两间教会呢，神没有责备他们的话。其中一间教会就是施梅拿，神称赞他们，神也鼓励他们。那你就会问，神如何的来鼓励他们？神告诉他们三件事情，神告诉他们三件事情，神给他们得胜苦难的三大秘诀。既然在苦难当中，神没有把他们带出来，带我们来看，波利甲真的是死在施梅拿，被处死，所以神没有把他们从苦难带出来。不过神给他们在苦难当中三个秘诀，哪三个秘诀呢？我们一一的来看。第一个秘诀，这苦难神告诉当时的弟兄姐妹们，苦难似乎年深日久，并非天长地久。 Trials seems lasting, but it is not everlasting. 这是我们的主告诉施梅拿教会的。所以或许你会问，你怎么看到？因为里头有一个数目字，那个数目字是十天，看到吗？在施梅拿教会的时候，这主告诉施梅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在你们当中有些人会被抓，被抓过后呢，会被抓进监牢里头十天。所以为什么十天？其实十天不是很长啊。我在家里我们经常开玩笑，今年我们有三高啊，我没有三高啦，我血压还 OK 啊，不过我家有小六高考、 O 水准高考、 A 水准高考，叫三高啊。不过这苦难虽然年深日久，不过你知道吗，这周我的苦难就完了，这周五我们就解脱了啊。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他说，如果你看待苦难的时候，你看待它为十天。而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十天 ？Why？ 记得吗？多米田，多米田设计了这个在猎场里头被野兽撕裂的这个活动的时候，他有一个规矩。那规矩就是，我抓你放在牢里，我要养你十天，我要养你十天，不然不好玩，对不对？教你一下剑术，一些给你吃一点好的东西。那你出去的时候还有点细看，十天，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当时他们训练这些野兽交斗的人啊 ，gladiators， 抓进去十天。不但如此呢，如果你走进旧约的时候，十天让你想起什么呢？弟兄姐妹们，谁现在在苦难当中，而谁也要求十天？那个人叫但以理。但以理告诉那太监长说，我吃菜我还会很漂亮的，你给我十天。所以当主耶稣用这十天的时候，似乎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明白苦难会过去的。是的，苦难似乎年深日久，不过主答应我们它不是天长地久。这是第一个秘诀，我们要抓紧，要抓紧，要抓紧。曾经有一个弟兄，他的女儿非常非常叛逆，他和我分享的时候，他告诉我的时候，我自己都承受不了。如果是我自己的女儿的话，我看我都极度的悲哀。不过那时候我们一起的来分享这个点，我鼓励那位弟兄说 ：“Trials may seem lasting, but it is never everlasting. 苦难虽然年深日久，不过并非天长地久。”三年，弟兄姐妹们，两个礼拜前，弟兄告诉我，我的女儿泡一杯茶给我喝，并非天长地久，我们忍耐。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呢？第二个秘诀是，苦难似乎一无所有，其实无所不有。 为什么我们的主这么说呢？你看第十节的下半段怎么说，他说你们务要至始忠心，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想到冠冕就想到皇帝的，哇，以后你做皇后我做皇帝，王子，我们都有黄金的冠冕。其实不是的，在当时这个冠冕呢，是运动健将的那个冠冕，是用花朵跟树枝织出来的一个冠冕，一个运动健将的一个冠冕。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说，你羡慕那些奥林匹克健将，那个时候就有啦，你羡慕那些肌肉十足的健将、带着那个冠冕。不过你要知道，如果你愿意活出这无悔的一生，我也要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那最有价值的冠冕，我们可以选择。今年有奥运会对吗？东京奥运会，所以我就好奇好奇什么呢？我每次看人家拿了金牌就咬一咬金牌，我想为什么要咬呢？好像不是说 COVID 吗？最好注意卫生，为什么都要咬一咬？就上网去奥林匹克的那个网页查一查，为什么他们都要咬？原来发现咬的原因就是确保一下这个金牌啊是金的还是纯金还是假金。要咬一咬就知道，金是硬的嘛。不过让我更惊讶的是什么呢？在今年的奥林匹克金牌，它有550克，就是差不多半公斤，挺重的。猜猜里头的含金量 gold content 百分比有多少？半公斤550克，猜一猜。奥林匹克委员会只要求6克。6 grams， 我不知道五分钱有没有六克，我没有量，六克罢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有两个金牌给你，这是2021年的金牌，这是1912年的金牌。你说奥林匹克金牌跟金牌有什么不同？这个金牌含金量6克，这个金牌在瑞典最后一次1912年的那个奥林匹克的金牌含金量是550克，100%。黄金，请问你要哪一个？我们都是聪明人，我们要那1912年瑞典的100%的黄金金牌。在这里，我们的主在说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说，你在苦难当中，你要记得，我要给你的是什么？我要给你的不是那2021年东京奥运会6克含金量的金牌，我要给你的是那1912年瑞典奥林匹克含金量100%的金牌，那个叫做生命的冠冕。我们能见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主说：主啊，我这辈子我给你了，我怎么做爸爸，我怎么做妻子，我怎么做老公，我怎么做员工，我怎么做基督徒，我怎么做会友，我都给你了。而神见神的面的时候，神说什么？神就说：这个金牌，这个冠冕，我要给你。换句话说，神要荣耀你，弟兄姐妹们，神要荣耀你，神要把荣耀尊贵归给你。为什么？因为你忍受了苦难。这是第二个秘诀。第一个秘诀，苦难似乎年深日久，不过它并非天长地久。第二个秘诀，苦难似乎一无所有，其实它无所不有。Trials seems emptying, but it is rewarding. 最后，苦难似乎难逃一死，其实大难不死。Trials seems dying, but it is real living. 苦难似乎难逃一死，其实它是大难不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第十一节这一段话，我们的主来到一个高潮，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亡。第二次的死亡是在那个硫磺的火炉里头，一辈子永远在里头烧啊烧，在里面你不能打麻将的，在里面你不能去俱乐部的，在里面你不能坐你的 Mercedes， 在里头只有悲哀，只有痛苦，因为在地狱是一个没有恩典的地方。现在弟兄姐妹们，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恩典，你待会走出教堂的时候，你看这个世界，你看到太阳，地狱没有太阳，因为地狱没有恩典。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有笑声， 地狱没有笑声，因为地狱没有神的恩典。你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快乐，地狱只有悲哀。地狱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地狱是一个没有恩典的地方，没有上帝的恩典的地方。而神答应我们说，如果你和我，我们持守，如果你和我，我们靠主得胜，我们不会受第二次的死。地狱跟我们没有关系，地狱不属于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学的功课的确如此。你和我，我们一生好像一个礼物，这个礼物你要给谁？这是今天讲到挑战你的事情，献出无悔的一生。你和我只活一次，一条命，那你要活给谁？主耶稣告诉你和我，活给我。当然在这个苦难当中，是的，苦难有挑战，不过主给我们秘诀来胜过这个挑战。当波利甲拿着收到这启示录这封信的时候，其实波利甲正在操练这个东西。波利甲在主后155年的时候，约翰写了信，55年后，弟兄姐妹们，当时的犹太人很不爽波利甲，当时的犹太人和罗马人一起串通来把波利甲抓了，而且他们跟当时的巡抚说什么呢？告诉那个 governor， 他说这个人不能钉十字架，他钉十字架的话，基督徒会拿他的尸体拿了埋，太便宜他了。所以犹太人说什么？这个人要烧死，死无全尸。当波利甲在这个最后的他人生的最阶段的时候，你听波利甲说吗？他说86年我的主没有亏待我，在这86年的里头，他竟然没有亏待我，我哪里可以否认他呢？这是86岁的老人家。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榜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献出，我们也来活出一个无悔的一生。我们来祷告。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当中有中年的，也有恩年的，不过主无论如何，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立定心志，我们献出我们这生，因为这是最无悔的一生。让我们也立定心志，我们也靠着真理诚诚实实的活出无悔的一生，因为这是最值得的。在你眼里这是可夸的，在你眼里主你要称赞。主请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